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就是纪念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好日子。这是一个所有的教会所有信徒普世欢庆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是基督教的信仰还有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日子。没有一个日子比这个日子更重要，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哥林多前书在2000年前保罗已经这么说，在15章第14节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确，我们的教义再好，我们的这一个教导再好，主治再好，如果耶稣基督是死了没有复活的话，这一切都是空的。但感谢上帝，我们聚集在这里的的确确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以及他的得胜。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复活节，它并不像今天这样的欢庆的。其实开始的时候它是充满眼泪跟绝望的，那气氛一点也没有所谓的快乐，那里也没有所谓欢快的诗歌，更没有美丽的鲜花。我们从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11到第18节就可以看到这当时候第一个复活的场景。在约翰福音20章11节的上半段就提到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那想象一下当时候玛利亚的处境，她深爱她的老师耶稣，但是耶稣已经死了，并且死得很凄惨，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那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资料，我们知道这位站在坟墓外面哭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在他人生当中曾经经历过许多的痛苦，那在一生的当中他曾经有七个鬼附在他的身上，但是耶稣却在他身上把这七个鬼赶出来，同时耶稣的确是救了他。所以他深爱着耶稣，也为耶稣的死深深的哀伤。所以那一天复活节的早上，他来到坟墓面前，他是哭的。因为对莫大拉的玛利亚来说，这个世界似乎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耶稣死了，而且当时候门徒因为害怕也四散了，他许多的希望都破灭了，甚至他以为他跟从耶稣的这个故事也已经结束了，所以他活在极度的悲伤中。今天或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是如此，可能在你看来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仍然有疾病，有战争，有死亡，跟当年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前是一样的。特别是当玛利亚清晨来到坟墓面前的时候，她发现连主耶稣的尸体也都不见了，所以圣经说她站在墓外嚎啕大哭。那其实希腊文的那个哭泣讲的就是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的确如此，一切都结束了，悲伤，连耶稣的尸体都找不到。我们华人说至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还可以得到一点的安慰，现在连尸体都没有了。的确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很多时候人生有许多无奈，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有些人的婚姻陷入死机，有些人的事业遭遇破产，有些健康亮起红灯，有些梦想彻底的破灭，更多的人心灵充满了焦虑，特别是死亡的权势掌控着我们。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难怪玛利亚也一样的悲伤，像今天很多人这样。实际上有一个名人叫做海伦·凯勒，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当一扇快乐的门关上时候，另一扇门会打开，但我们常常盯着那扇关的门看得太久，以致看不到那扇已经为我们打开的门。就好像我们站在人生的坟墓前大哭，死死的就盯着那个空洞的失去希望的地方。玛利亚当年也是如此，她盯着那个装死人的坟墓，但是她却不知道其实那位掌管生命的活人，那位主其实已经站在她的背后。所以玛利亚，莫大拉玛利亚并不知道那一天他是在历史最重要的一天哭泣，而那一天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是的，看起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其实耶稣复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复活就这样的创入了我们人间的一个新的世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不像你想象中的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不，一切已经改变了。虽然我们今天还看到死亡、绝望，旧的世界仍然存在，但是你要记得，它已经不是原有的世界了。我们继续看到玛利亚哭的时候，她就低头往坟墓里面看，她看见了什么呢？你说她期待看见了什么呢？其实她期待的就是看见耶稣的身体，至少她可以从身体啊，耶稣的身体得到安慰，这是我们人能够做的方法。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瞻仰死者，我们要看见亲人离世的时候，这是至少可以的安慰。但是他看不到耶稣的尸体。其实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应该要感恩的，因为如果看到耶稣的尸体，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他也没有看到死人的骨头，虽然那是一个坟墓。所以玛利亚实在发现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所以当他继续的往里面看的时候，他到底看见什么呢？其实当他低头往里面看的时候，圣经说他看到两个天使，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就见到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坐，一个在头，一个在脚。那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或者我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这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描述。就是一个描述吗？有没有其他的概念存在？就好像说我们华人八角形代表什么，所以很多西方人看八角形就是八角形，但对华人里面一看到八角形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易经里面的八卦，所以这种叫做民族性的联想。但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震撼的象征，在耶稣的坟墓里面，一个在头，一个在脚，这是什么景象？每个犹太人都会知道的，都会有这种意象的，那就是其实这就是夜桂施恩座的图像。在视觉上是一个神圣的重叠，你想象一个冰冷的原本象征死亡终点的石台，现在它的轮廓竟然跟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去朝见上帝寻求赦免的施恩座完全重合了。你知道什么叫做施恩座？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夜桂。夜柜的柜子里面放着律法书、玛拿还有亚伦发芽的杖，代表人的罪。但是这个被遮盖住的上面有个盖子，盖子的上面有两个雕塑的天使，中间的那个盖这个地方就叫做施恩座。而每次祭司进来就洒血在施恩座上面。现在对照这个空的坟墓，这两个头同样的是什么？有天使，中间的这个空界的地方就是什么？就像是施恩座。其实上帝正在用视觉符号告诉我们，你看到这个坟墓，它已经不是一个停尸间，而是全宇宙最神圣的至圣所。所以那一天早上玛利亚看到的神圣的重叠，停尸间变成至圣所，空的坟墓就是新约的施恩座。你要了解，在旧约的时代，人带着牛羊的血去求饶恕，夜柜的施恩座是祭司将祭牲的血弹血赎罪的那个地方，以此仰望上帝的赦免。但是现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新约的空坟墓安放耶稣遗体的地方成了施恩座，耶稣这个真正的祭牲曾经切实的躺在那个施恩座的上面，神的儿子的血主动的完成了这个赦免。你就看见了这块原本记录着人类罪的公价呢，是死的石板，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躺在那个石板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但今天耶稣复活的时候，却记录了上帝恩赐乃是永生的石座子。就好像你这样想象一个法官的座子，每一天他签的文件就是定罪定罪定罪的文件。在那一天之后，那张座子改变了，他签的每一张法律的文件都是赦罪赦罪赦罪，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司布真牧师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是最大的骗局。 的确如此，因为只有空的坟墓证明耶稣的赎罪被上帝接受了，所以感谢上帝，坟墓变成了施恩座。他的意思除了赦罪以外，更深的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上帝走进人类最黑暗最绝望的角落，就是死亡，并在那里安设了他的施恩座。神选择在人的受苦跟人绝望之处与人相依。所以我们人间今天最让人感到这个伤心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坟场。你知道每年的复活节我们都跟华人的清明有时间上的巧合，复活节就是华人的清明。这清明节的时候人到哪里去？人到坟场去，人去扫墓。其实那是伤心之地，那是绝望之地。100年前如此，1000年前如此，但其实不然。对信徒来说，神已经在坟场把它变成施恩座。什么意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再到坟场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绝望的地方，它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安葬了他之后，他回到神那里去，并且他有复活的盼望，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死亡的权势，并且在那个我们人类最绝望痛苦的时候，神却在那里展开他的施恩座。施恩座也代表着上帝跟我们同在。你看见复活了之后世界一样吗？不一样，他已经改变了。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死地，可能我们有很多事情让我们绝望，或者我们生命中的负债或者破碎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基督已经复活，你可以领受的恩典跟神相依，这个死的地坟墓成了恩典发放的中心，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上帝的恩典。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就好像一张写满着欠条的纸，那是死亡，被上帝翻过来，在背面写下给你寄款的指令，那是施恩座。纸还是那张纸，坟墓还是坟墓，但它存在的内容已经从负债变成了丰盛。这就是复活节，这就是耶稣复活，这就是玛利亚所看到的真正的祭牲，主动完成了牺牲，终极的翻转，从死亡的债务到永生的丰盛。我们今天信主的人都经历到了。二战期间有一个荷兰的基督徒叫做彭科利，他被关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你知道集中营是充满死亡跟绝望的，但这个姐妹她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她信耶稣，她有复活的主在她里面，因此在她后来的回忆说，在最黑暗的地方却经历到最真实的神的同在。她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没有一个深坑深到比神的爱更深而不能及的。你看就像那一天玛利亚看进去的坟墓，以为是死人的骨头，以为是死人的尸体，却是荣耀的施恩座，上帝的同在。上帝怎么样转化我们生命中的死地呢？因为主已经复活，这位复活的主借着他无微不至的护理，让万事互相效力。他把你的遭遇，不公的遭遇，或者事业的低谷，甚至别人对你的恶念，重新编织进他的恩典的计划中。所以我们不用绝望，我们不用悲伤，我们在 人生任何一个境界，主复活，并且他使坟墓变成施恩座。我们继续看下去，到了13节，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天使看见他就问他，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那你看见他还是在寻找耶稣的尸体在哪里，他完全没有复活的概念。虽然耶稣以前讲过我死了又再复活，但是这样的话谁信呢？他也一样。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他就没有办法会认为看到的就是耶稣。当然为什么他看不出来呢？不知道是耶稣呢？当然因为悲伤使到人心灵的眼睛也好，肉体的眼睛也模糊了。 那他看转过来的时候，耶稣就站在那里。然后第四五节，耶稣问他说：“妇人啊，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圆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那里，我便去取他。”这是两千年前。如果今天我们就可能会说：“大叔啊，若是你把他移了，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那他听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误会，甚至有点讽刺。玛利亚转过身来看见的是什么？耶稣却认不出他来，并且有一句话说：“以为他是什么看盐的 gardener。”其实这个以为他是看盐的呢，是他以为他是看盐的，有一个很充满深意的误会。什么意思？其实这里使徒约翰埋下了一个极具深意的神学伏笔。也就是说，当约翰听见玛利亚的叙述之后，在写这段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是在一个园子里面，而且特别强调玛利亚以为他是什么园丁。玛利亚认错了吗？今天在墓园里的耶稣站在这里，你看这幅图画要让我们再看到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变成一个新的伊甸园。大家记得这是一个墓园，一个园子，耶稣站在园子的中间。同样的，你跟我不会有什么感觉，但犹太人一看的时候便会联想到在创世纪里神在伊甸园中行走的故事。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吗？上帝在伊甸园安置了一个园丁叫做什么？亚当。但是我们也知道亚当搞砸了，他是把罪带入了这个世界，把美丽的花园变成了长满荆棘的坟墓。但是当耶稣死跟复活的时候，是上帝对这个受造界的救赎以及更新。是的，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但大家要记得它成了新的伊甸园，不是那个终极的伊甸园，但是它是一个新的，因为神在其中行走。耶稣就变成复活的耶稣，就是第二任的亚当。所以现在这个误会来了。是的，耶稣的确不是那个牧羊的园丁，但耶稣的的确确是那位带来新生命、重新栽培宇宙的皇家的园丁。第二任的亚当，园丁的工作他并不是欣赏现成的美景，而是把手伸进肮脏的泥土里，拔除荆棘，忍受痛苦，然后劳苦耐心等候死的子弟里重新长出生命来。这位复活的主就是更新万物的园丁，他第一个拔出来的我们的荆棘是什么？罪的荆棘。记得吗？我们犯罪受咒诅，所以有荆棘。耶稣来的时候把这个咒诅把它拔出来。所以保罗怎么说？在基督里，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咒诅就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基督徒身上没有任何的咒诅了，这位园丁把它拔出了。所以第一任的亚当，这位园丁带来罪恶，将花园变成坟墓。今天这位第二任的亚当带来的救赎，将世界变新的伊甸园。所以复活的耶稣亲自护理大地，也看守着我们。所以耶稣正统管着人类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你希伯来书读到耶稣复活了之后，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护理着这个大地，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因为作为园丁在进行他的护理，包括了地缘政治的变动、教会的兴衰以及你跟我生命的高山低谷，都在他的复活的主掌管之下。皇家的园丁踏入泥土，拔出荆棘。因此许多的时候神也在我们的山上工作，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认不出那是恩典，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痛苦，但基督痛苦的修剪是为了使我们生命的丰盛。我们感谢主，主就是这样的引导着我们，所以他允许狂风暴雨临到我们，为了修剪他的枝子，使我们借果子更多。但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保证，无论当下的严冬多么漫长，历史中终走向启示录22章那个终极的新伊甸园，在那里有生命水， 有结十样果子的生命树。是的，今天我们正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我们不知道这场战争要多久，有多大的影响，有多深远的后果，我们一概不知。但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在这位复活的主修理看守之下。因此这位主园丁在 Master Gardener 他说，正在将整个宇宙导向那场终极的荣耀的大丰收。我们的眼睛不是看着这一些战争，不是看着这个仍然败坏的世界，我们眼睛是看着主已经更新了的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伊甸园，并且我们带着盼望看到回到那个终极的伊甸园里面。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耶稣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我们宣告在基督复活后进入新的时代，那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宗教口号。这个新时代指的是我们整个宇宙的属灵法则，人类的终极命运，个人的生命坐标，都因为耶稣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的确是如此。我们会谈到你看很多属灵法则的改变，终极的命运，如果没有耶稣复，没有耶稣了复活的话，你跟我终极的命运是什么？死亡。我们个人的坐标是什么？就是为这今生的事情营营碌碌几十年，然后大家的你争我夺，最后空空的结束了这一生。但是因为基督的复活，这一切都改变了。因为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继续的看经文怎么说。当时候耶稣，当时候玛利亚认不出是耶稣。十六节，耶稣说：“玛利亚。”面对哭泣的耶稣，耶稣没有跟他辩论神学，没有告诉他说：“你相信吗？复活是有的，复活怎么来的？没有错。”耶稣也没有把他钉痕的手给他看，看看看，我有这个钉痕的手，就好像他给多马跟多马看这样。他只说了一个词：“玛利亚。”我们当中有人名叫玛利亚的吗？就在一瞬间，一切都改变了。眼泪不再蒙蔽双眼，死亡的阴霾一扫而空。为什么？因为约翰也曾经说，耶稣也曾经说，因为好牧人认识他的羊，而羊也认得牧人的声音。所以一句玛利亚，玛利亚很熟悉这个声音。过去在加利利，这个声音呼唤着他：玛利亚，你来帮这个忙。玛利亚，你到那个地方去。玛利亚，你关心这个人。玛利亚，你来参与这个聚会。玛利亚太熟悉这个声音了，这个声音把他唤醒。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患有严重阿尔兹海默症的老爷爷，他已经病得认不出自己的儿女，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的妻子每天去疗养院看他，但是他看着妻子就像看着陌生人一样的毫无反应，并且呢，就是完全的没有这个知觉。直到有一天，妻子坐在他的旁边，轻轻握住他的手，唱起了一首他们年轻的时候也会经常唱的老歌，你有吗？这首老歌，并且用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小名深情的呼唤他，你有吗？啊，你只有你知道的小名。我们对名字是会敏感的，所以奇迹发生了。老爷爷浑浊的眼睛忽然有了光彩，他转过头看着妻子说：“亲爱的，你今天穿得真美。”他似乎知道了这个人是谁，一个专属的名字，一种熟悉的声音，唤醒了死去的记忆。如果人家叫你的小名，你一定会转过来看的。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名字是很敏感的。有一个先生常常叫他的太太 Honey Honey Honey， 后来人家问他说：“你太太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忘记了。”但是无论如何，那个小名字，耶稣说：“玛利亚。”专属的名字唤起了死去的记忆。弟兄姐妹，真正的信仰不是证明坟墓空了的逻辑辩论， 而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复活的耶稣站在你面前，看着你生命中所有的破碎，然后亲自的叫出你的名字。他说不要哭了，我在这里，我活着。你听见他在叫你的名字吗？我们跟主的交往，我们知道主在呼唤我们吗？神在对我们说话吗？如果主呼唤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回应呢？你记得吗？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躲藏起来，当神呼唤呼叫说亚当你在哪里，夏娃你在哪里，他们逃避神的呼唤。但是在这个新伊甸园不是如此，我们在新的伊甸园不必再逃避。这十六节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你看玛利亚激动地喊着拉波尼，这是人面对神应该有的反应，这是新伊甸园里的新的人性了。他不是夏娃了，不是亚当了，不需要逃避神了，他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玛利亚的回应也代表，也预表了教会群体对耶稣的回应，耶稣你是主。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伊甸园，然后来到新的时代。我们要看下去的第十七节，我们读一读，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好，耶稣说不要摸我，你知道吗？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困扰了华人教会几十年，华人教会就因为读和合本就不要摸我，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讲法跟说法。首先他似乎有点暧昧的关系存在，所以人就往那方面想。还有为什么不要摸我呢？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摸我？有人就解释了，你知道他不能够摸的，他要去见他的父了之后回来才可以给人摸的。因为人家说他不是给多马摸吗？多马我都他的，所以他们说耶稣在见多马之前，见所有人之前，先回去天父那里再回来。哇，你看华人教会几十年就是这么困扰，在这些经文里面就翻来覆去的。其实这些都是误会，因为这个翻译，这样的翻译法，其实当年西教士为什么这样翻译我们也搞不清楚，回到天上我去问问一下。好，当年你翻译这个和合本为什么翻译成不要摸我，其实它不是很难的，在原文的圣经里打开来看的时候，它其实是不要拉住我，不要把我强留住。这里很明白的，玛利亚看见耶稣的时候她欢喜的不得了，她当然会拉住耶稣，对吗？你就不要再走了，你就不要再走了。玛利亚拉住耶稣通常代表说她希望回到从前的日子，是的，像过去在加利利一样一起吃饭听耶稣讲道，那多好。玛利亚还不明白天地已经改变，时代已经转换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当耶稣说不要拉住我的时候，意思不要把我再留在这个时代，我为什么要回去见主？因为这是新的时代了，复活不是苏醒，如果耶稣只是苏醒过来的话，一切可以回到以前，但复活不是，复活是一个全新的创造，上帝的大能闯进了这个腐朽的人间，过去腐朽的世界，他的腐朽的生命转化成不朽的生命，这被罪恶蚕食的世界在神的恩典下彻底更新。我想我们的孩子们或者青年人都读过 C.S. Lewis 的《纳尼亚的传奇》，那这个文学作品是为孩子写的，来讲耶稣讲真讲福音的。在狮子女巫跟摩衣橱里面记得吗？那个阿斯兰就是那个狮子死了的时候，一切的世界都变得灰暗，就表示基督死了的时候一切都灰暗。但是这个狮子阿斯兰复活的时候呢，就表示什么？整个圣灵就开始复苏了，你就看见那个石头像变成活的人，那个冰雪就开始融化。其实 C.S. Lewis 要表达什么？他说当真正的王回来的时候，世界会重新活过来，耶稣的复活就是这样。所以玛利亚就不能够再用城市的眼光来看耶稣， 他需要理解到耶稣的永恒性，这永恒性是以耶稣身上去见他的父来表达的。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从父那里来，要完成地上救赎的工作，所以工作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死又复活的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了。不是旧的时代，耶稣不会自己留在这个地上了。所以因此玛丽在旧的时代，你看人因为罪的隔绝，对上帝充满恐惧，人不能亲近神，神是高高在上，神是准备审判的法官。但新时代已经来到，十七节耶稣对玛利亚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大家注意，也是你们的父，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哎，这个是完全新的一个说法了。因着神跟人的和好，我们之前跟神是做仇敌的，我们见到神就死，现在不用，耶稣复活了，和解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的生命连接的信徒生命也改变了。这就是说新时代的到来，关系身份翻转，信徒不是普通的人的。弟兄姐妹，你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人而已，不是一个信徒，你是神家里的人。耶稣称为我们什么？弟兄。你懂什么叫做称兄道弟吗？在希伯来书说耶稣要带很多的弟兄回去，他是老大。你懂，如果 你有黑帮的文化，你就懂什么叫做称兄道弟，就是跟你一起什么同样处生死打拼的啊。而天父不是遥远的神明，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面前祷告。这是一个复活后的世界，统治权势的改更替，从受制于死亡到基督的得胜。旧时代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死亡掌权，人都活在疾病、衰老、失去跟死亡的终极恐惧中。我们没有可以来安慰人的，但进入耶稣复活了之后，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旧的法则死亡掌权，我们的身份是个流浪的孤儿；新的法则生命得胜，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被称为祭司。新时代最大的特点，死亡的渡沟已经被彻底拔除。以前我们对死亡有绝望，但今天不再这样。我说过了，就算到墓地里面去安葬我们亲爱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唱作那盼望的歌，因为那是神同在施恩座的地方。并且我们知道死亡不再是终点了，它是通过这道门到永恒的门里面去了。当然随着这些的改变，价值观也改变了。我们之前从利己的唯物到天国的法则，如果没有基督复活，如果没这个世界上没有更大的盼望，我们有的就是这个地上。所以旧的世界是按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弱肉强食，精致的利己主义，用物质财富来衡量人的价值。但是耶稣复活了之后，新时代的法则是施比受更有福，做首领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新时代的信徒不再需要在世俗的内卷中来拼命证明自己，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天父的眼中已经拥有了无上的价值。就好像浪子回家，他不用去打扮化妆喷一点香水才回家，他原原本本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跟我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内卷，我们不需要装，我们不需要来定我们自己的价值，用世界的东西定我们价值，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位复活的主的面前。不但这样，人的使命也被神升级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再是流浪的孤儿，是正式介入天父的家中。你再回去看十七节，耶稣对他说，对谁说？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强调这个，你回去，回去告诉他们。请问耶稣对谁讲？抹大拉的玛利亚讲。玛利亚是谁啊？你要知道两千年的世界，玛利亚是没有地位的，她只是一个女人。你要知道当时候如果要强调 要拉耶稣的政绩的话，没有人会用玛利亚的见证的。但偏偏神让玛利亚做第一个见证人，人看来没有地位的玛利亚 不但这样，还告诉他，你去告诉我的使徒们，把复活的传给他们，他变成了使徒中的使徒啊，告诉他们耶稣复活。耶稣把宣告这个最伟大的消息任务交给了一个曾被七个鬼附身，在当时社会连作证资格都没有的软弱女子，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新时代，信徒被提升，有新的天职。因此在新的时代，每个信徒都被赋予了宇宙级别的新职业。彼得前书说，二章九节说，君尊的祭司。是的，我们不再一样。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在世界上或者只是苟且偷生，但现在我们知道是君尊的祭司。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代表着复活的主，在这个地面上做他的见证人。因此你在家中是做祭司的，你不再是一个平庸的工人，你在世界是做园丁的，做神家里的园丁，负责拔除荆棘，在人的生命中勤勤恳恳的帮助人认识神的。我们被提升神到一个宇宙级的新职业。所以面对当下的世界的局势动荡不安，经济的压力，裁员潮，或者社会焦虑，的确现在我们在打战期间啊，世人很恐慌，拼命想抓住世界的物质保障。但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了。玛利亚接着下去她做什么？十八节一起读，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当玛利亚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不仅仅看见一个复活的主，他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我们说我们进入新时代，就是宣告我的身份变了，掌管我命运的权势变了，我做事的动机变了，我活着的终极目的也变了。因为耶稣复活，我不再是在坟墓外面哀哭的那个绝望者了，我是带着复活的切记，在满目疮痍的世界中勇敢活出新天新地样式的得胜者。弟兄姐妹，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动荡的世界，我们有没有拥有不可震撼的平安呢？我们应该要有，因为耶稣复活。我们应该展现不被恐惧吞噬的王者气度。我们都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没有人知道。虽然特朗普很快很快，特朗普的很快很快，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他现在所做的都是好像一个疯狂的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如果我们的盼望在于他，我们天天要发抖。但感谢主，我们的复活的主掌管这一切。我们不要害怕被恐，不要有不被恐惧吞噬的王者气度。是的，可能汽油会高涨，可能生活费会高涨，可能面对会有一些艰难的日子，但我们不是盯着这个世界，我们盯着这个复活的主。偏偏这个时候我们要建堂啊！有人问牧师们，你们怕吗？我的回答是，请问耶稣有活吗？如果耶稣没有活，我不止怕，我还会死。但是如果耶稣活的话，我们怕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怕的，没有个时间是最好的时间，但是在基督的时间里面，那是最好的。我们深深的相信，没有任何的恐惧。但愿在这个复活节，这种危机中仍然带着盼望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向世人宣告，我已经看见的主，他复活了。初期教会每次见面的时候，信徒讲两句话。第一句话，耶稣复活了。第二句话，他快要再来。耶稣复活，他要再来，他要再来就是马拿拉塔。所以现在请你告诉旁边的人说，耶稣复活了，他要再来。现在讲，现在可以讲话了。是的，耶稣复活了，他要再来。马拿拉塔，我们相信。所以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的信仰 是大有盼望的信仰。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2000年前你复活，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你使坟墓变成施恩座，你使咒诅之地变成新的伊甸园，你亲自担任那完美的园丁，在这个世界来勤勤的管理开垦。更感谢你，你让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不照世界的法则，我们照主的法则。我们不被死亡所掌控，我们带着复活的生命。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仰望你在地上来做见证人。愿你继续的施恩帮助我们。前面的道路有困难，可能有各样的艰难，但感谢你，我们靠着复活的主，我们勇往直前。你的平安治理我们，使我们继续的跟从你。在座当中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主啊，你唤醒他们，呼叫他们，让他们回应你，让他们信靠你。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让我们也一样回应你，但是是按你的心意继续而活。为所领受的一切再次感谢，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